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入探讨。这次呢，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
没错，机电的做题真的非常实用。
对，如果你曾经在工作中使用过任何 AI 写程式码助理，无论是那个 Claude Code、OpenAI Codex， 还是像 Open Code、Open Claw， 甚至是 Factory Drawer 这些工具，你一定遇过这种让人崩溃的情况。
我想很多听众应该心有戚戚焉。
就是当你试图让 AI 帮你重构一个中大型专案，或者去抓一个很隐蔽的 bug， 结果呢 ，AI 要么开始胡言乱语，要么就是完全忘记你前几分钟才给它的系统架构设定。
这真的是日常开发最常遇到的痛点。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们深入研究了一份来自 Graphify 的官方技术文件，主题是为 AI 写程式码助理打造的知识图谱。我们的目标就是带你搞懂这份技术如何打破 AI 目前最大的瓶颈。
其实这个瓶颈在业界我们通常称它为脉络视窗的天花板，也就是 context window 的限制了。
这个天花板具体来说是指什么？
这样说好了，这是一个物理与运算上的极限。你想象一下，你手边有一个真实的企业级软体专案，里面可能有成千上万行的程式码，几十份技术文件。
还有那些征求修正意见书，就是 RFCs， 对吧？
对，没错，甚至还有各种系统架构图跟学术论文。你根本不可能把这整个专案的宇宙一次全部塞进一个短短的 prompt 里面让 AI 去处理。
所以目前的 AI 工具为了解决这个塞不进去的问题，通常会依赖一种叫做 RAG， 也就是检索增强生成的技术。
是的， RAG 是目前最主流的解法。
但我最近在读这份文件时意识到，RAG 在面对复杂程式码的时候其实存在着非常致命的缺陷。
其实说致命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它基本的运作方式是把所有的资料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片，然后透过所谓的嵌入相似度，也就是在数学空间里计算向量距离，去寻找跟你的提问最相关的文字碎片，再把它们喂给 AI。
这种做法在处理一般的问答系统时勉强堪用了，但在软体工程领域这几乎是一场灾难。
怎么说呢？
因为RAG 的核心逻辑完全建立在字面上的相似性，或者是语义上的接近。它其实并不在乎这些碎片在原始环境中是怎么互动的。
懂了。为了解释这个灾难，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就像是你把你最爱的一本阿加莎·克里斯提的经典推理小说直接丢进碎纸机里剪得粉碎，然后要求 AI 帮你找出凶手是谁。
是个比喻蛮精准的。
因为你知道故事的关键是一颗毒苹果，所以 AI 就把所有包含苹果、毒药、水果这些单字的碎纸条全部挑出来，然后凑在一起读。
结果可想而知。
对啊，你确实找到了这些单字，但你完全失去了整个故事的结构，你根本不知道谁在什么时候遇见了谁，也不知道动机是什么，对吧？
没错，这就反映了软体工程中最核心的价值，往往不是单一的函数或变数名称，而是结构。
结构才是重点。
对，这些结构代表了谁呼叫了谁，哪个模组依赖另一个模组，还有当初工程师写下那段程式码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当传统的 REG 把资料切碎的时候，这些宝贵的结构资讯就被彻底摧毁了。 AI 失去结构，就只能在文字碎片里面瞎子摸象。
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 Graphite 提出的解法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既然 RAG 为破坏结构，那 Graphite 干脆就不切碎资料了。
对，他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他选择用知识图谱的方式，把你的整个专案变成一张高度浓缩，而且是可以被导航的地图。
在这张地图里面呢，资料就不再是随机漂浮的碎片了。图谱主要由两个基本元素构成，就是节点跟边缘。
节点跟边缘，这具体在程式码里代表什么？
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核心概念，它可能是一个类别、一个函数，甚至是一篇参考论文里面的一个段落。
了解。那边缘呢？
边缘就是连接这些节点的关系线，像是 A 呼叫了 B，C 汇入了 D， 或者是这份文件是这段程式码的设计理由。
也就是说 AI 现在不再是去大海捞针找关键字了，而是变成一个导航员，沿着这张地图的关系线一步一步的游走。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但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为什么这种沿着线走的方式能彻底击败传统的向量搜寻？
关键就在文件里一直强调的一个核心概念，结构本身就是讯号。
结构本身就是讯号，这听起来蛮抽象的。
文件里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你假设一下哈，你的专案里有一个负责处理验证的 digest of 档案，然后还有另一个负责处理回应的 response 档案。如果在传统的向量搜寻里，这两个档案刚好没有共用任何相同的词汇或变数名称， AI 会怎么判断？
他一定会觉得这两个档案完全没关系呀。
对。但在知识图谱里面，只要 digest of 在执行过程中呼叫了 response， 它们之间就会建立一条实体的边缘。
哦，我懂了。
这条关系线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讯号，直接告诉 AI 两者在逻辑上紧密相连，无论它们的用词差异有多大。
我完全能理解保留结构的威力了，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疑虑。
什么疑虑？
就是如果你让 AI 去读取整个庞大专案的程式码，然后由它来画出这张充满无数连线的图谱，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连线是真实在程式码里发生的，哪些是 AI 自己过度解读或者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也就是担心幻觉的问题吗？
对啊，在写code的时候，哪怕 AI 只产生了一点点幻觉，整个系统可能就直接跑不动了。
信任度确实是开发者最在意的事情， Graphify 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这就带出了图谱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叫做溯源性。
溯源性？
对， Graphify 并不是让 AI 随意发挥想象力，图谱上的每一条关系线都会被强制贴上明确的标签。
是什么样的标签？
举例来说，如果这个呼叫关系是直接从程式码的语法树里面精准解释出来的，它会被标示为 extracted， 也就是截取。
这代表这是一个100%确定的事实。
没错。那如果这条线是 AI 根据上下文或是文件描述推导出来的，它就会标示为 inferred， 也就是推论。
了解。那如果遇到那种模棱可可的状况呢？
它甚至会标示 MMBIGUS， 也就是模糊。而且每一条推论的线都会附上一个信心分数。
哇，这样一来，身为使用者的你随时都能摊开这张地图，清楚看见哪一条是一定能安全通行的柏油路，哪一条只是 AI 拆测的泥土小径。这种透明度确实能大幅降低对幻觉的恐惧。
没错。
不过解决了纯程式码的问题后，我发现在真实的软体开发场景中，挑战往往不只来自程式码本身。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都在程式码之外。
对啊，如果你在开发一个复杂的系统，你一定会参考白板上画的架构图，同队会议留下的技术文献，甚至是外部的学术论文。
传统上平面的向量资料库根本无法把这些不同格式的资料跟程式码逻辑串联在一起。
没错，这正是知识图谱的另一个杀手级应用。Graphify 在设计上是天生具备多模态能力的。
天生具备多模态能力，这在图谱里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在同一个图谱生态系中，一个代表系统架构图的节点可以同时延伸出两条线。
哦，
一条直接连接着实际实作这个架构的程式码类别节点，另一条则连接着这套架构背后参考的文论段落节点。
等一下，这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想象一下， AI 可以一边看着架构图上的方块，一边告诉你这对应到哪几行 code， 这确实很惊人。
这种立体的跨界连接彻底打破了资料格式之间的藩篱。
可是我又要提出质疑了，如果你把一个专案里所有的程式码、图表、RFC 文件、论文全部拉进来，画成一张包罗万象的巨型地图，这难道不会让资料量呈现指数级的爆炸吗？
直觉上确实会这么认为啦。
对啊，如果图谱变得无限庞大， AI 在处理这个巨型地图时，不是一样会瞬间超过 token 的限制吗？
其实这正是 Graphify 带来的最大反差。文件中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现象，叫做压缩带来复利效应。
压缩不是膨胀吗？
对，把所有东西结构化，不但没有让资料膨胀，反而带来了极致的压缩。
真的假的？
文件中有一组非常具体的实验数据，他们准备了一个包含52个档案的混合语料库，里面涵盖了原始程式码、冗长的学术论文，还有图表。
如果按照传统方式让 AI 读取这些原始档案来回答一个关于系统架构的问题， AI 平均一次查询需要消耗大约123000个 token。
123000个，这个数字几乎已经逼近很多主流模型单次处理的极限了。
对，但如果你让 AI 不去读原始档案，改为查询这张建构好的知识图谱呢？
需要多少？
查询图谱只需要耗费大约1700个 token。
等一下，从123000骤降到1700，这太扯了吧，这可是高达 71.5 倍的缩减呢。这中间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他是怎么把几万字的内容变不见的？
关键就在于去无存精的结构化提取。
怎么个提取法？
你想象你有一份长达20页关于安全验证的 RFC 技术文件，在传统模式下，你要把这20000字的背景介绍、业界历史，甚至废话全部喂给 AI。
AI 就得全部吃下去。
对，但在 Graphify 中，系统在建立图谱时就已经从这份 RFC 中提取出最核心的逻辑规则了。
像是什么规则？
例如 token 必须在15分钟后过期，然后它会在 RFC 节点与验证函数节点之间建立一条带有这个规则的关系线。
原来如此。
当 AI 来查询时，它根本不需要去读那20页的文件，它只会读到一份非常轻量级的 JSON 档案，里面明确写着 A 节点和 B 节点之间有这个安全限制。
懂了，冗长的文字被抛弃了，纯粹的逻辑与结构被保留下来，这就是 71.5 倍压缩率的秘密。
没错，
这等于是把厚重的百科全书浓缩成了一张只有路标和关系的高速公路地图。既然知道它能压缩到1700个 tokens， 那我们不禁好奇，这张超高浓缩地图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这个地图的内部构造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具体想象一个你在工作上可能遇到的情境好了。假设你正在追查一个非常棘手的 bug， 一个支付系统在手机端总是会无故失败，但在网页端却完全正常。
只是很经典的情境。
对，当你把这个任务交给配备了 Graphify 的 AI 助理时，它会在这张图谱里遇到什么？
其实它会遇到4种特殊的内部结构。当 AI 开始寻找线索时，他首先会注意到图谱中的神级节点 God Nodes。
神级节点，这听起来就像是城市码里的台北车站，或者是世界上最忙碌的交通枢纽。
这个比喻很好笑，但完全正确。所有的资料流，所有的核心逻辑线，最终都会汇聚在那里。
所以在我们的支付系统里，这个神级节点可能就是那个最底层的 Transaction Processor 类别。AI 只要找到它，就能瞬间掌握专案的命脉。
没错，找到核心之后， AI 会沿着神级节点向外扩张，接着它可能会遇到第二种结构，叫做超边缘。
超边缘是什么意思？
在复杂的系统中，有时候单纯的 A 点连到 B 点无法真实反映架构。例如，你的专案可能同时支援 Apple Pay、 Google Pay、 信用卡等5种支付方式，他们全都实作的同一个通讯协定。这时候超边缘不会只是画出零散的两连线，而是将这6个相关节点一次性打包，用一个更高维度的关系绑在一起。这让 AI 明白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模组。
了解。那接着当 AI 继续深入手机端支付的特定路径时，还会发现什么？
它可能会发现第3种结构，惊奇连结。
惊奇在哪里？
这指的是那些跨越档案，甚至是跨越多模态，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系的排序边缘。可能你的手机端支付模组竟然跟一个负责 UI 渲染的冷门档案连在一起。
哇，这一般很难抓到。
对，最贴心的是图谱会为每一条惊奇连结附上一段白话文解释，告诉 AI 为什么这两个看似无关的东西会有牵连。
而这个为什么就带出了我认为文件中最有趣的一点，
就是第四种结构，理由节点。
没错，过去 AI 只能看着原始码，告诉你这段程式码是什么，机器在执行什么动作。但 Graphify 会主动去挖掘为什么。
它会把你写在程式码里的 doc strings， 也就是文件字串，还有那些标注着 note 或是 why 的注解，全部独立抽出来。
甚至包含技术文件里关于手机端为何要特殊处理的讨论，对吧？
对，全部抽出来之后，将这些内容转化为一条名为 Rational For 的关系线，紧紧绑定在对应的程式码节点上。
所以在这个 bug 的情境里， AI 最终会找到一个两年前由某位资深工程师写下的注解，里面解释了因为某款旧版手机的记忆体限制，所以这里的 UI 渲染必须延迟触发支付讯号。
就是这个注解破案的。
没错，这就是导致现在 bug 的主因。这真的太强大了。 AI 不再只是个死背语法的机器，它透过理由节点真正读懂了隐藏在程式码背后的设计意图。
确实是这样，但探讨了这么多令人兴奋的理论跟压缩技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什么问题？
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作为一个开发者，到底该如何把这个强大的技术融入日常的工作流程中，会不会很难设定？
这正是我想要替听众问的。因为通常当我们听到知识图谱、多模态整合这些词的时候，直觉会认为这是一套需要请外部顾问来导入三个月、设定一堆复杂资料库环境的企业级巨兽。
其实真的没那么可怕。
那我该怎么在我的 AI 助理里启动它？
这正是 Graphify 在工程实践上最优雅的地方。它其实简单到不行，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伺服器设定，它就是一个斜线指令。
哈？斜线指令？
对，如果你目前使用的是 Cloud Code， 你只需要在对话框里输入斜线 Graphify， 后面加一个点，也就是 Graphify dot， 代表当前目录。
就这样？
对，如果你使用的是 Codex， 指令就是 dollar Graphify dot， 在 Open Code 或 Open Cloud 也有等效的指令。
等等，不用设定资料库，敲一行指令就能把我的专案变成知识图谱？
完全正确。当你按下 Enter 执行后，系统会自动扫描你的专案，然后生成一个名为 Graphify Out 的资料夹。
里面有什么？
里面包含了三个核心产物。第一，一个可以透过浏览器互动的 HTML 档案，让开发者可以直接视觉化地探索专案结构。第二，一份一页式的 Markdown 几何报告，总结了图谱的健康度与关键节点。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永久保存的 JSON 档案，
就是那张极度轻量化的 JSON 图谱，对吧？
没错，从此之后，你的 AI 助理的查询都会直接读取这个 JSON 图谱，再也不需要去傻傻的编立你那深不见底的原始档案树了。
这种无缝整合的方式真的大幅降低了使用门槛，而且我注意到文件中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关于 Graphify 与 Cloud Code 深度整合的亮点技术细节。
你是指那个 Pre-tool Use Hook 对吧？
对，也就是工具使用前挂钩。这个机制的运作方式非常有趣，
它彻底改变了 AI 解决问题的行为模式。在过去，当你要求 Cloud Code 去找一段程式码时，它习惯的动作是直接呼叫 Glob 或是 Grep 这些传统的档案搜寻工具，
然后通常就会被海量的搜寻结果或日志档淹没，最终丢失了脉络。
没错，但现在有了这个挂钩，每次 Cloud 试图去大海捞针之前，系统就会强制介入触发这个 Hook。
它等于是刮住 AI 的肩膀说，嘿，先等一下，在你盲目搜寻之前，你必须先打开那份 Markdown 的图谱报告看一下。
对，在强迫 AI 戴上一副结构化的眼镜来看待整个专案，找到精确的坐标后，才去读取真正需要的档案。
哇，我们今天真的挖掘了非常多打破常规的技术细节，让我快速为听众收敛一下今天我们探讨的重点。
好的，
我们谈论了 AI 面对庞大专案时遇到的脉络视窗天花板，看见了传统 RAG 如何摧毁了程式码最珍贵的结构。接着，我们解析了 Graphify 如何用知识图谱保留节点与关系，还能跨界连接多模态资料。
还有那高达 71.5 倍的惊人压缩率。
没错， 最后，这一切强大的能力都包含在一个超级简单的斜线指令操作中。
总结来说，为什么这份文件对你如此重要？因为它代表我们正在跨越 AI 发展的一个重要门槛。
怎么说？
AI 终于不再只是死背我们的原始码了，而是开始像资深工程师一样看懂系统的宏观架构与背后的设计意图。
没错，而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听众最后一节留下一个延伸的思考方向。
哦，是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未来的 AI 助理像是整合了那种极速解析语法树的 TreeSitter 或者是 Leiden 分群技术的进阶版，既然它现在已经能读懂我们写下这段程式码的理由，它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当我们动手写下第一行 code 之前，就先预判出我们架构设计上的盲点？
这个想法真的很震撼。
当 AI 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人类与 AI 共同协作的极限又会在哪里呢？这非常值得你细细思索。
的确，充满了无限可能。
轻松聊了这么多，非常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下次见咯。